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犹大书，这一卷书其实犹大是写给一群忠心的基督徒，在这些基督徒的教会里面出现了假教师，而这些假教师用他们错谬的教导以及他们不敬虔的生活，已经在教会里面带来很多的困扰，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些忠心的基督徒面对教会里面这样的问题，很需要再一次被确立，也需要得到一些指示，让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犹大写这一卷书最主要的目的。虽然我们上一次看到犹大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描述假教师的特质，描述他们的命运，但是那一部分其实不是这封书信最重要的一个主体。这封书信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是犹大他要来帮助这些面对教会这种假教师的问题而产生的困难的这一群忠心的信徒，来坚立他们，并且指示他们他们该如何去做。所以在第三节，犹大对他的读者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勉，他说因为你们面对这样子的假教师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而且他们都是从使徒领受了这个基督的救恩，所以呢，他说我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换句话说，在第三节劝勉他们要为这个一次交付他们的真道，也就是他们从使徒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要为这样的福音的真理竭力的争辩。所以今天这一段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犹大他就很实际的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些假教师的错谬。所以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犹大描述假教师，他们不但在真理的教导上产生了错谬，而且他们的生活是很不敬虔的生活，同时他们存着非常骄傲的态度，以至于他们必然要面临神将临到的审判。但是犹大他的读者，也就是说教会中这些忠心的信徒，他们跟假教师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不像假教师在真道上偏离，他们还站在真道上，而且他们仍然继续的去顺服神的话，遵守神的道。因此犹大就告诉他们，在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他们要纪念过去使徒所说关于假教师的预言。第二件事情，他们要致力于他们自己属灵的成长，也就是说他们要投身来追求自己属灵的成长，可以使他们自己在信心上站立得稳。但是第三，他们也要伸手去帮助那些受到假教师错谬的教导的影响以至于信心动摇的人。所以首先我们就看犹大劝勉他们要纪念使徒的预言。他说，亲爱的，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大提到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使徒。使徒这个字本身很直接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传递信息的使者，用英文说是一个 messenger， 所以使徒基本上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使者。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最经常的用法是一种狭义的用法，也就是说偶尔有时候这个字出现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一般性的指到传递信息的使者。 但是绝大部分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一种狭窄的意义，也就是说是特指某一群特殊的人。那什么人有资格成为使徒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见犹大出卖主以后啊，在主升天之后，使徒们就聚集，门徒或者说耶稣的门徒就聚集一同祷告，等候耶稣告诉他们说父所应许的圣灵要赐下来。但是在他们聚集祷告的时候，使徒彼得就站起来，他说我们应该在我们当中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的位置。但是我们怎么来选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具备这个资格可以成为使徒呢？他说我们要从主传道的时候，始终出入的时候，也就是从耶稣在施洗约翰，接受施洗的约翰的洗礼开始，一直到他被接升天的时候，在这个当中常与我们同在的人。也就是说什么人具备这个资格呢？是在主耶稣传道的工作当中常与耶稣和门徒同在的。那么从他们当中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跟他们一起来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使徒在啊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啊列出的资格主要有三方面。所以彼得他们就啊照着我刚刚所说的，在耶稣传道的事工当中常与他们同在，而且能够为复活的主做见证，换句话说他亲眼看过复活的基督。然后他们就选了两个人，然后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投票，他们乃是先祷告，他们求神说神是鉴察人心的，求主耶稣在他们所选出的两个人当中亲自拣选其中一个人成为使徒来取代犹大的位分。因此在圣经新约的里面，这个使徒所指的是具备下面三方面的资格的一小群人。第一个资格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主耶稣亲自所拣选和差派的，也就是说使徒是主耶稣亲自拣选并且是亲自差派。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我们说我们也是神所拣选，也是神差我们传道，但是不是主耶稣亲自，也就是说是主自己亲自拣选和差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使徒必须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复活的主，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要为耶稣的复活来做见证。第三，使徒们他们都被耶稣赐给耶稣的权柄，使他们能够医病，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能够赶鬼，甚至他们也能够叫死人复活，叫瘸子行走，叫瞎子能够看见。换句话说，使徒们他们被主赐给主的权柄，也就是被耶稣 把他自己的权柄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医病赶鬼。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医病赶鬼的时候，他们都是奉耶稣的名。然而他们所具有的这个医病赶鬼行神迹的权柄，跟今天我们说有医病的恩赐，有赶鬼的恩赐是不同的。今天我们虽然也是奉主的名，我们为一个生病的人祷告，或者是奉主的名吩咐鬼从 某个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但是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圣灵所赐的能力，跟使徒所拥有是耶稣直接把他自己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吩咐巫鬼出来的时候，就正如耶稣吩咐巫鬼，只要用口吩咐巫鬼就立刻听从。那么医病也是一样，他们奉耶稣的名可以叫生来是瘸腿的人行走，可以叫死人复活。那所以具有这三方面资格的才有资格被称为是使徒。那如果从这样的定义来看，所谓的使徒就是非常狭窄的一小群人， 包括耶稣所拣选、选立和差派的十二个门徒。当然，犹大丢弃了这个自己的职分，后来他们就选立了另外一个人，是借着主亲自拣选。那他们是用摇签的方式，就选出了马提亚来取代犹大。但是呢，除此以外，还有一位就是保罗，因为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拣选他，同时差派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保罗符合这样的资格，是主亲自拣选差派的，是见过复活的主，并且主也赐他主的权柄，能够去医病赶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大他提到使徒的时候，他同时加上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主耶稣基督，这是关于耶稣一个最完整的称号，主耶稣基督。那么称使徒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最主要的是强调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那位被高举成为主，也就是说已经被高举成为至高的这位复活的耶稣。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这位被高举成为主的耶稣基督，因此他们的权柄、他们的教训也就具有像神那样的权柄。所以使徒在救恩的历史当中，他们是承担一个特殊的角色。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这些使徒们，他们为基督复活的主做见证，而且他们被赋予一个使命，将基督的教训正确无误地传递下来。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这些使徒他们就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把耶稣的教训正确无误地传递下去。所以他们就像旧约先知一样，拥有的权柄就是神自己的权柄。因此在初期教会的里面，使徒的教导就成为基督徒信心所倚靠的那个真理的基础。在初期的教会没有这样的一本，他们虽然有旧约圣经，还没有整个新约的圣经，而他们信心的根基，他们信心所倚靠的真理的教导，就完全是依靠使徒的教训。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五旬节那一天有三千人受洗成为门徒，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就是为什么犹大在这里首先提醒他们说，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所以使徒在他们出信的时候，他们领受使徒的教导，这时候犹大提醒他们，你们要纪念使你们从起初在信的时候所领受的使徒的教导。但是纪念这个字，这个动词英文就是 remember，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是单单指我们在思想上我们记住了，我们常说你要记得啊，我们常意思就是说不要忘掉啊。也许我们常常着重是在思想上可以记得，但是在圣经里面记得这个字是必须同时包括我们的意志在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回想使徒所说的话，或者说当我们回想神过去所说的话，神过去的作为，我们不只是说哦，我记得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听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是在思想上记得，我们要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以至于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带出一个改变。所以这个记得这个字不是只是吩咐他们说不要忘了，你要脑子里面还记得这些话，乃是说这些话不但是你记得并且深入你的心，真正在你的思想和你的心中带出一个改变。所以圣经里面说听啊，要听，这个听也不是说哦我听见了， 听是要听进入你的心，这些话能够进入你的心，带出你的改变。因此犹大吩咐他们说，第一件事情，你们要纪念使徒过去你们出信的时候给你们的教导。当时使徒就曾经预言关于 假教师会出现，你们要把这样的预言去思想，深入你们的心。如果真的这样的预言深入你们的心中，你们就一定会警醒，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些假教师，预备自己在假教师出现的时候去面对他们，去做出回应。我们不至于只是哦，我记得，但是把它丢在一边，所以我还是照常过我那个糊涂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听见使徒们对于假教师的预言深入我们的心，我们就会警醒，就会预备。所以接下来犹大就说到，假教师使徒们对假教师曾经说过什么样的预言呢？十八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里犹大不是直接的引用，也就是说不是直接引用使徒说过的某一句话，是把使徒的预言做一个一般性的一个记载。但是呢，这个预言跟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非常的类似。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彼得就是使徒啊。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亲爱的，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你看这里又是纪念，叫你们纪念圣先之预言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说，使徒们曾经预言，确实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看见彼得就曾经这样子预言过。那么这里说到在末世，我们在说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解释过什么是末世，但是我们不怕重复。新约的作者在讲到人类历史最末了的这一段时期，他们没有一个很准确很精确的一个词来说明这段时期，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很精确的用词来说明人类历史最后的最末了的这一段时期。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可以看见一些不同的说法，有时候是末时，有时候是末后的日子，有时候是末世。那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很容易去分辨到底这些用词所说的乃是指历史最后的时期的哪一段时间，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做很清楚的分辨。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所有的新约作者他们都认为耶稣的降生，也就是基督的第一次来临，第一次到这世上来，基督的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就为人类的历史带来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永恒已经以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方式介入了人类的历史。换句话说，虽然过去在旧约的时候，神也曾经向神的百姓启示，也曾经向他们显现，也曾经拯救他们，但是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自己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而这个神的基督的来临，在人类的历史带来一个划时代的改变。这位永恒的神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世代，那个新的世代已经来到，神的国度也已经降临。所谓神的国所强调的，在新约里面是讲神救赎的治理，也就是说 神虽然治理他所造的万有，但是人的悖逆，撒旦的邪恶悖逆，都不肯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借着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他来施行拯救，把我们从罪和悖逆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愿意服在神的治理之下，降服于神，接受神的治理。所以这是神救赎的治理。所以基督来这一种神国度的治理，这种神救赎的治理已经临到。因此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完成这个救赎，他也带来启示，把神自己向人启示，所以给人类历史带来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人对神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位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虽然旧约先知用各样的方式把这位神向人来述说来启示，但是现在这位神的儿子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因此带来对神的认识前所未有的一种认识，圣灵的同在也是前所未有的。而神儿子来到这世上完成这个救赎，撒旦也是彻底的被打败。所以耶稣的第一次来临是带来人类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改变，而同时也注定那个旧的世代是已经开始要过去了。换句话说，再过没有多久，人类的历史就要结束了。现在已经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时期，因此基督第二次还要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历史就结束。所以新约的作者他们就把基督的第一次来临跟第二次来临之间的这段时间就称为是末时，称为是末时。因为神的救赎，神自己已经临到，神救赎的治理已经开始，这新的世代已经开始，所以旧的那个世代就快要走到尽头。那么在这个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这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这个过渡的时期里面，新旧两个世代是并存的，也就是说是交错在一起。至于耶稣第一次来，基督第一次来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段过渡时期有多长，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就称如今已经是末时了。现在已经过了1900多年，到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在末时，还要等多久没有人知道。耶稣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耶稣确实说一句话，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已经说这个近了不是只说哦，时间越来越靠近了，近了这个字最主要的意思是随时会临到 imminent。 所以有可能今天，有可能明天，有可能一个月，有可能两年，有可能再过10年，有可能再过100年，有可能还要再过几千年，也有可能就是今天下午。所以呢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基督第一次来已经使神的国临到，神救赎的治理已经在地上开始，带来前所未有的对神的认识，圣灵的同在和把撒旦把他击败。因此这个旧的世代，邪恶的世代是要过去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在等候基督的第二次再来，那时候就要完全引入这个新的世代，那时候这个旧的世代就完全的要过去。那所以在这个末时的时候，犹大说使徒们预言会有许多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换句话说，他们预言会有假教师的出现，但是他们说假教师是好讥诮的人。这里的好讥诮主要不是针对人，不是说这些假教师是很会讥诮人，他们的讥诮主要是针对神。 他们对神存着高傲的态度，他们讥诮神，也讥诮神对于圣洁的生活的要求。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们的讥诮有时候是在言语上来讥诮，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这些假教师讥诮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圣经上明明的预言主要再来，但是他们却讥诮神的预言，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所以他们是在言语上来讥诮关于基督再来的应许。但是有时候他们的讥诮是在行为上，换句话说，他们过的是一种放荡的生活，用这种放荡的生活、罪恶的生活来讥诮神对于圣洁的生活的要求。但通常这些假教师的讥诮都是兼具言语上和行为上两方面，因为在言语上他们偏离了神的真道，偏离神的真道的结果就带来在生活行为的放荡。所以反过来，当我们持守真道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在道理上、教义上有正确的持守正确的教义就够了，因为若是我们真正持守一个真正正确的教义，我们也必然会按着我们所信的真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教义和生活，圣洁的生活是不可分的。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们是好讥诮的人，他们存着高傲的态度讥诮神，在言语上讥诮神神话语的预言或者神话语的信实，在他们生活上用放荡的生活来讥诮神对圣洁生活的要求。但是很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这一类讥诮的人。有些人是在言语上讥诮神的话，譬如说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讥诮说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可能发生，五饼二鱼，耶稣行在海面上，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会说，神的话的要求标准太高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也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的。或者有些人讥诮说，圣经里面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同的，这些都是用我们的话来讥诮神。但是更常见的在教会里面是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来讥诮神。我们虽然满口是敬虔的言论，可是我们的生活却是在追求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却不断是活在罪恶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以一个不圣洁的生活来讥诮神对圣洁生活的要求，同时我们也藐视神对于行这样事的人、过这种罪恶生活的人神将有的审判。这个假教师的特质不但是他们是讥诮的人，同时使徒们也预言他们是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里说他们的欲望是一种不敬虔的欲望，什么是不敬虔的欲望？也就是他们一心所追求的是满足他们自己自私的欲望，满足他们自己肉体的欲望，追求按着自己的私欲而过生活。换句话说，他们心中没有神，所以这种的欲望被称为是不敬虔的欲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放荡的生活。所以这一些假教师是讥诮的人，而且他们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但是犹大继续对这些假教师再加上一些描述，他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进一步描述这些假教师，第一，他们是造成教会分裂的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引人结党，原文那个字就是使人产生纷争，使教会产生分裂。为什么他们是造成教会的分裂？假教师他们所提供的这种错谬的教导在教会里面不可避免的 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在教会的内部造成分裂。原因是在教会里面总是有一些人是喜欢听那种标新立异的教导，总是有一些人是倾向于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总是喜欢听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一些人就很容易受假教师的影响。但是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些人是很坚固的，把他们信心的锚抛在真理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坚定地抵挡这些错谬的教导，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必然产生分门别类，就会产生了这些不同的派别，到一个地步各坚持各的，最后就走上分裂的路。因此假教师在教会的内部常常他们的教训造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教会造成分裂。第二，他们是随从血气，我们中文翻成属乎血气。他们是随从血气的人，什么意思呢？通常这些假教师都是宣称他们有超人的属灵知识和属灵的经验，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见解和他们的行为都是单单以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价值为主，他们所过的生活跟世人所过的生活没有区别，甚至还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他们是随从血气，换句话说，他们是按着这世界和一般的人的那种方式来生活。因此犹大最后恐怕他的读者不清楚，因为这些假教师都是宣称自己有特殊属灵的启示、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经验，所以犹大最后加上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这就清楚表明这些假教师虽然是以属灵为夸口，虽然认为自己在属灵上是更加先进的人，可是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其实是没有圣灵的人。我们晓得一个蒙救赎的人不可缺少的一个记号就是我们拥有圣灵，每一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必然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每一个悔改信主的人里面都有神的圣灵。所以彼得在五旬节讲了一篇道，有许多人听了觉得扎心，就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而且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接受相信耶稣基督，那你们的罪就必得赦免，并且呢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一个蒙救赎的人不可少的一个记号是我们都拥有神的圣灵。假教师宣称他们在圣灵的事情上比别人更先进，但是犹大说指出他们其实是没有圣灵的人，因为他们不道德的生活行为就显明他们并不是受圣灵的引导。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受圣灵的引导而生活，如果你们受圣灵的引导，你们就不受肉体的私欲的引导。换句话说，圣灵跟肉体的私欲是彼此相为敌的，而这些假教师他们不道德的生活显明他们完全没有受圣灵的引导，他们是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生活，所以他们是根本没有圣灵的人。因此犹大要我们纪念使徒们对于假教师的预言，目的是要我们警醒防备。但是当我们真正把这样的话深入我们的心，我们真正警醒防备假教师的时候，犹大并不是要我们过分的去怀疑和批评，我们对每个人都存着非常批评的这种态度，他说的一句话我们就在其中挑刺，你这个在真理上不合，或者在他的生活行为上吹毛求疵。 我们要警醒防备，不是要过分的怀疑跟批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太过轻易的就相信而不做任何的判断。现在的教会基本上不是太过于警醒，乃是太过于轻易的相信而不做任何的判断。我们认为只要一个人他嘴里面承认相信，他说我相信耶稣，而且他经常来参加教会，甚至他是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是没有问题。但是犹大要我们警醒，要我们预备去做分辨，我们必须要谨慎的，要警醒的来做判断。然而今天教会的一个很一部分的问题，我们不分辨不警醒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看重真理的时代里面。即使在教会里面，即使来到教会追求想要认识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兴趣比较是着重在到底在实际上能不能够发生作用。我们是非常现实的，我们要能看见神迹奇事，我们不看重所谓的真理。因此现在的教会对于分辨真理跟错谬常常是非常的迟钝。但是犹大他说，你们要记得使徒对于假教师的预言，所以你们必须要警醒，要预备，要来防备这些假教师，这是第一个他们需要做的事。其次他说，你们应当要追求在属灵上的成长，使你们在信心上能够坚固。所以他说，亲爱的，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犹大对于他的读者提出四方面的方法，是他们可以在属灵上得到建造，在属灵上能够成长，让他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第一方面他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中文翻译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但是我们中文前面他加了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原文里面这个你们是个复数。换句话说，犹大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主要不是讲每个信徒个人自己的造就在属灵上的建造，主要是讲到教会整体的一个建造。虽然整个信徒的团体，整个教会属灵的成长绝对是包括我们信徒个人属灵的成长，但是犹大在这里所劝勉的主要着重在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要共同参与，致力于教会全体在属灵上的成长。新约圣经的劝勉从来不是使我们做个人主义的基督徒，在新约里面一切的劝勉都是以整个教会整体作为目标。那这里他说要在至圣的真道，真道是指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英文是说 faith, the faith。 那这个 the faith 是指我们信心所依靠的那个真理的基础，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而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不仅是包括最中心最核心的这些教义，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个重要的教义，同时所谓福音的真理也必然包括一切伦理道德的标准，也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希望我们培养，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每逢圣经里面讲真理的时候，绝对不是一种真空状态，只是知识性的。一方面是在教义上，一切核心的教义上，重要的真理上，同时 也兼具在道德生活上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犹大称真道是至圣的真道，因为这个真道，这些这样的真理是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这里犹大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自己，造就那个动词是建造，所以在至圣的真道上建造，就表明这个至圣的真道是根基，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那这个至圣的真道，也就是他们当初从使徒信的时候，从使徒所领受的教训，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他们要来建造，整个教会要来建造。因此犹大劝勉他们要彼此的劝诫，彼此的勉励，使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继续不断的来坚守对于真理的信心，也继续不断的维持一个能够反映我们所信的真理的那一种圣洁的生活，让整个教会，整个信徒的团体可以在属灵上不断的成长，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能够长大成熟，整个教会在属灵上能够长大成熟。所以这是犹大劝勉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信徒要彼此劝勉，彼此激励，彼此忠告，来在信心上继续不断的持守我们已经接受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在生活上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整个教会在属灵上可以成长。第二，他说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乃是我们要达成在至圣的真道上彼此建造的途径和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听见一些劝勉，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立志为善，错了。神的话吩咐我们要在真道上来建造，那个途径是从祷告开始。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借着在圣灵祷告，圣灵里的祷告，我们才有可能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彼此建造。那什么是在圣灵里祷告呢？这不是指我们有很神秘的、很特殊的那种祷告，个人的祷告经验。圣经里面凡是提到在圣灵里的时候，那个意思乃是指在圣灵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以在圣灵里是表示一个人他受圣灵的管理，受圣灵的引导，受圣灵的激励，受圣灵的感动，这叫做在圣灵里。因此在圣灵里祷告乃是说，我们的祷告是要被圣灵感动，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激发我们去祷告，并且我们在圣灵所赐的力量和负担之下我们来祷告，我们要被圣灵来引导我们祷告。圣灵引导我们祷告是按着神已经启示的话语，也就是按着圣经神的启示，圣灵引导我们按着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这样子就能够让神的工作得以成就，特别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的工作得以完全的来实现。所以这是在圣灵祷告。所以为什么在圣灵里祷告是要达成在至圣的真道上彼此造就的必然的途径跟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劝勉他的读者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然后他就列了这个军装的六方面，真理的腰带，信心的这个藤牌， 公义的 胸牌，然后平安的鞋子，救恩的头盔，然后宝剑。但是最后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还加上，他说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中文是说翻着靠着圣灵，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 pray in the spirit， 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而且是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要警醒不倦的为众圣徒祷告祈求。所以穿戴神的军装也是借着祷告，借着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来装备来穿戴，我们可以去抵挡仇敌。第三，他劝勉他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在犹大书的第三节前面一开头，犹大说他写信给谁的时候，他说明他的读者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并且是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换句话说，教会是耶稣基督所亲自保守的。但是这里犹大却劝勉他们说，你们要保守你们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基督生活的两面，一方面是神绝对的主权，一方面是人的责任。一方面神绝对的主权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一切关乎我们得救所必须的工作，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主动的，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所有我们要得救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得拯救，我们必须对神做出回应。所以一方面我们是蒙基督所保守的人，但是一方面我们要保守自己，这两方面是不可偏废的。那么怎么样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呢？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曾经耶稣给门徒的教训，耶稣曾经说，对门徒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我们怎么样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呢？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耶稣自己的教导，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们若顺服神，我们就可以维系我们跟神的相交，而住在神的爱中。其实假教师正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与神的相交，因此他们并没有保守他们自己在神的爱里面。那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我们说罪最主要根本的特质就是悖逆神，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了，罪成为一个拦阻，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一个悖逆的人，活在悖逆当中没有悔改的人，是与神隔离的。我们如今悔改信靠神的时候，要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顺服神。悖逆或者罪是使我们与神隔离的，然而借着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才可以维系我们，继续维系我们与神的相交，而活在神的爱中。所以在这里犹大就劝勉他们说，你们的责任是你们要顺服神。因此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是不断的受到各种的试探和各样的试炼，这些试探和试炼临到的时候，使我们的不断受到我们自己里面肉体私欲的牵引和诱惑，使我们不断的被引诱回到过去那种活在罪里面的生活。但是犹大书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蒙基督保守的人， 意思就是说，在基督的里面，神已经提供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足以靠着基督去抵挡这一切的试探，并且可以持守我们对神的委身。这是神已经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的。但是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来保守我们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去得到神在基督里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不是靠我们自己去立志为善，乃是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去支取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供应。那所以怎么样去支取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悔改，倚靠神，信靠他，顺服他，那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那在这里同样的，犹大所强调的也是教会整体，保守你们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要彼此互相劝勉激励，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悔改，信靠顺服神，使我们可以从神领受他的能力来遵行他的旨意。那我们就教会整体就可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第四，比犹大说要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是提到关于我们将来的盼望。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有关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后最末了的拯救。这里所说的等候不是一个被动的态度，不是无奈的，不是无可奈何的。也许有些基督徒觉得这个世界太邪恶了，我是很无奈的等候主赶快早日再来，把所有的邪恶通通把它除灭。这个等候是一种热切的，可是却是很久忍耐的等待基督的再来，热切的也很久忍耐的等待。而这样的等待是把我们全部的生活都导向这个末世的盼望，也就是说这种热切的等待，但是也是很久忍耐，有耐心，不是因为很热切就失去了耐心。这种热切又有耐心的等待是积极的，是把我现今的生活整个以这个盼望成为我现今生活的一个方向，一个引导。基于这个盼望，我整个生活是基于这个盼望，我过我现今在地上的生活。这也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将来必得见他的真体。然而约翰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神洁净一样。所以这个盼望，我们积极有耐心的等待，是热切有耐心的等待，是一种积极的，使我们整个生活都以这个盼望为导向，于是我们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洁净自己来等候主的再来。所以他说，你们要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当主再来的时候，在他的怜悯当中，他要赐给我们这些忠心的信徒一个礼物，那就是我们身体最后的得赎，也就是身体的得救。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主，我们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们完全得救，不但灵魂连身体都得拯救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就可以亲眼见主在永恒里面与神面对面彼此相交，这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他的怜悯里面要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在新约的里面，所谓的永生就是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因为死亡就是与神隔离。而我们现在已经有永生，借着悔改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已经可以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听神说话，我们读圣经，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说的话，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我们跟神建立这样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我们还不能够面对面见神，与神直接的面对面彼此相交。那么这是我们要等候主再来的那日，在他的怜悯中，他要赐给那些忠心的信徒的一个礼物，就是完全的永生。好，因此我们发现在这里犹大呼召我们要在至圣真道的根基上来建造。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基础稳固。你的基础不稳固，你没有办法在上面建造。所以我们要追求对于基督教真理的教义要有真正的了解，但是这种真正的了解不是知识性的，这种真正的了解是使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会被这些真道所改变，而且这个真理的根基是我们一生之久都要继续不断永远在这方面追求成长，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追求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明白，以至于这样的认识和真知道改更进一步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生活。但是第二，犹大劝勉我们要在至圣的要彼此在这个真道上来彼此建造。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表明，基督徒的属灵军乐绝对不是纯粹个人性的，神的旨意永远是在整个信徒的团体里面，也透过整个信徒的团体来做工。所以这里犹大劝勉说，你们要建造自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建造自己，不仅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个人属灵的经验要成长要坚固，我们必须确定教会整体是在成长是在茁壮。所以唯有当我们完全参与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才有可能达成应当有的成长。换句话说，基督徒不能做个人基督徒，你不可能闭门造车，你不能说我自己在家读经祷告我就可以在属灵上成长，我在家里面花很多时间读经很多时间祷告，可是我不跟其他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不参与在教会的生活，我只是礼拜天来做礼拜，我不参与其他任何教会的小组教会的祷告教会的所有的这些主日学我通通不参与，我也不跟弟兄姊妹花时间来相交，我自己追求就好了，我自己可以追求，然后我以为我读了很多属灵的书籍，我以为我花很多时间祷告，我以为甚至神的话我可以前后我都熟到一个地步，可以倒背如流，我的属灵就达到登峰造极。错了，除非借着我们信徒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劝诫彼此的忠告彼此的相交，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属灵上真正的长大成熟，也就是说唯有借着我们一起的互相的劝勉互相的劝告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扶持等等，我们才有可能在真道上长大成熟。所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参加教会里面的团契小组，在小组的里面一起来研读应用神的话，来彼此分享自己彼此交通，一起来祷告。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真理堂我们有许多的小组，有70%的人参加小组，但是还有30%的人是没有参加小组。我再说一次，我们不可能单独自己去追求就能够在属灵上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唯有借着完全投入参与在教会的里面，特别是在团契小组的里面，跟信徒一起来勉励 来劝诫，来忠告，来扶持等等，一起研读遵守神的话，一起祷告，我们才有可能在个人和整个教会都一同在属灵上成长。现在很多的教会成为所谓的 mega church， 成千上万的人，在这种的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除非这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分成成千上万的小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过小组生活，否则很难真的是在个人属灵上跟教会上成长。可能有很多的 program， 可能有很多的活动，但是真正的成长是透过这样的团契小组。好，所以接下来当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稳固了，犹大就劝勉他们，这时你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帮助那些受到假教师的影响而信心动摇的人。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自己在属灵上成长，在信心上稳固。当我们能够在自己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帮助那些受假教师影响的人。那这里他提出不同程度的影响，一共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存疑心的，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这些存疑心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受到这种错谬的教导的影响，而对于那一次交付他们的真道信心开始动摇。那这种人往往常常是初信的，也就是说他们刚信，或者虽然信主很久，可是在属灵上是年幼的，这样的人就容易受到假教师的错谬的教导的影响，就对一次交付他们的真道开始信心动摇。他们就容易在教义上，在道德生活上受试探，偏离这个真道，心里面会产生疑惑。对这样的人，犹大劝勉说，我们要向他们显出怜悯。这一种怜悯是积极的，记不记得我说过，怜悯的意思是对于那些活在罪中，活在罪所带来的痛苦的里面的人，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去了解他，但是同时我们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和拯救。所以这个怜悯是要带出积极的行动。因此像这种在信心上受影响开始动摇产生疑惑的人，我们的怜悯是要表现在积极的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尝试去了解他的挣扎，同时极力的劝他要重新委身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也就是委身在神的话语上。第二种人是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在这个讲道大纲上我写烈火，应该要把它改成勇火，因为通常我们看圣经里面烈火是形容神的公义，但是这里所说的火是勇火。什么是勇火？这个勇火是比喻性的描述地狱。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地狱我们中文翻成地狱这个字，在原文是新嫩子谷。新嫩子谷是在耶路撒冷城西南边的一个河谷。这个新嫩子谷以前犹太人在这里向摩洛献祭，把他们的儿女杀了金火向摩洛献祭。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把这种罪除去，这个新嫩子谷就变成焚烧垃圾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火是不灭的，因为终日有垃圾在焚烧，所以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因此新嫩子谷其实就是在这里不断的火烧，这是比喻性的来描述地狱。所以这些人是在勇火的边缘，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是在地狱的边缘徘徊。这种人是更进一步受假教师的影响到一个程度，他们已经面临这个永恒的毁灭的危险，他们已经在地狱的边缘徘徊。什么样的人呢？譬如说今天有人来跟你说，我要 去相信某某某某新的教新的教导，或者说我要感信摩门教，我要感信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我感信某种某某个灵恩的一种一种新的一种教导。他告诉我们说，我决定我要去信那个，或者有些人他决定他就是要没有照，譬如我们去劝勉他说你有婚外情这是不对的，可是他就决意说我还是要坚持这样去做不肯悔改。那这一类的人虽然他们已经宣告他要去跟从那个错谬的教导，或者他已经要放弃圣经道德的标准过罪恶的生活，不过他对这种错误的尾声还没有十分的稳固，也就是说他还有一点摇摆，还有可能可以从那个当中出来，还没有死心塌地斩钉截铁的就是已经投入了。那这种人他们还在这个边缘徘徊，这种人犹大说要从火里面把他们抢救出来，意思就是说有人如此，我们要急切的恳求他千万不要就此就跨出去了，我们要把福音的真理再一次对他说明，我们要恳切的为他祷告，切切的求神的圣灵在他心中做工，使他回转。这是第二种人。但是第三种人他说，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里说到他们是被染污了的人，他们的衣服，这里说他们是被，他们是用被情欲沾染的衣服来描述他们。所以从这个描述来看，这里所指的就是那一些假教师和已经归附假教师的人。这里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被沾染的衣服，被沾染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假教师这种错谬的教导跟他们罪恶的生活。那么所以第三种人是已经跟随假教师了，也就是已经走上错谬的路上，像假教师一样。对这种人呢，犹大说你们也要显出怜悯，可是这一种的怜悯跟对第一种人所显出的怜悯显然是不一样的。这种的怜悯可能不是那种积极的去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因为接下来他说那个被这个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你们要厌恶，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跟他远离。所以这里的怜悯可能是表现在为他祷告，求神拯救他脱离这样的错谬，使他悔改。但是也因此这样的怜悯必须存着惧怕的心。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惧怕不是指我们对神的那种敬畏，这个 fear 不是对神的敬畏，乃是指我们这些忠心的信徒，我们必须要惧怕假教师这种诡谲的教训的影响。他们的教训是非常诡谲的，是这种影响是很 subtle 的，是非常诡谲的，我们必须要惧怕。当我们对他们显出怜悯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跟他的接触，不要受到沾染。所以他说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个沾染的衣服我们刚才已经说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假教师那种错谬的教训跟罪恶的生活，而他们这些错谬的教训跟罪恶的生活是被情欲沾染，意思就是说是随从自己的情欲，随从自己的私欲所做出来的。他们随着自己的私欲，所以提出这些错谬的教训，而且过这样罪恶的生活。对于他们这一种的随从私欲的教训和生活，神是极端的厌恶。因此犹大说凡是忠心的信徒也要厌恶，要憎恶这些罪恶，对于这些可怕的毁灭性的恶行必须要恨恶。虽然我们要向他们显出怜悯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要惧怕，我们要知道这个危险存在，甚至我们要对他们这些罪恶十分的憎恶。所以这里犹大劝勉他们要惧怕假教师的教训， 并且要证悟假教师的罪，就表明一件事，其实我们虽然要怜悯这些人，可是我们也必须与他们分离，因为你要惧怕他们的教训，你必须厌恶他们的衣服，极其的厌恶，那意思就是说必须跟他们分开。所以在约翰 二书，我们上次说了，约翰吩咐他的这个教会说，如果有假教师到你们当中，怎么样，不可接待他到你们家里。我们说这个家可能不是信徒个人的家，当时他们的聚集是在一些比较 有地方宽敞的信徒的家中，所以教会不可以正式的接待假教师，必须跟假教师分离。而对于那些在道德上不可悔改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要把他交给撒旦，意思就是说把他赶出教会。那这样子，这一种彻底的分离是必须的，原因是一方面为了这个罪人的缘故，我们这样子彻底的分离是使他能够意识到他处在一个极端严重和危险的处境当中，希望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况的严重而悔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必须这样分离，才使错谬的教训不至于教会不至于被错谬的教训所染污，教会也不至于被这样子的罪所染污。所以犹大他这里最主要的关心，他是恐怕信徒会太过投入去抢救那些已经跟随错假教师错谬的教训的人，以至于自己就陷入在其中。我们必须非常警醒这个危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免疫，我们不要骄傲的以为自己可以免疫，所以我们必须分离，为了这个罪人的缘故，使他可以受到这样的管教，愿意悔改，但是也是为了教会不至于受这种错谬和罪恶所染污。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实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很困难，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人是属于哪一种呢？而且什么时候我们去抢救在那些边缘的人，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必须放弃他呢？他就已经是完全去跟从了假教师，我们的抢救到什么地步就要放弃呢？这些都没有容易的答案，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寻求我们该如何去行。最后犹大提出一个颂容，那么常常在书信的结束是问安，这里我们看见犹大是提出颂容，他颂赞的对象是谁呢？是神。他描述这位神，第一是能保守我们不失脚，这里从上下文来看，这不是指神可以保守我们不犯罪跌倒，这里是指神他的工作是可以保守我们不至于落入假教师的罪中，以至于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最后的拯救。这所谓的失脚是这样子，也就是说神他可以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至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毁灭，保守我们不至于落入，就是彻底的落入假教师的罪，以至于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们得到相同的命运。神可以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不至于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毁灭。第二，神能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的面前，就是因为这里提到神可以叫我们无瑕无疵地站在神面前，所以前面的保守我们不失脚基本上也是指末世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但这里犹大说神的能力可以保守我们，让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是无瑕无疵的。这个无瑕无疵主要是讲在道德上是纯净的，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这个救赎的工作能够使我们最后在审判的日子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我们在道德上是完全的被洗净，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站在神面前。否则若是我们面对神的定罪和审判，我们就是忧忧愁愁的，圣经说是哀哭切齿的。第三，这位神是独一的神，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这是犹太人整个 信仰的宣告。第四，神是我们的救主。通常在圣经里面耶稣被称为是我们的救主，但这里说神是我们的救主，因为追根究底神是整个救恩的啊，可以说发起整个救恩是由神来策划来发出这个救赎。所以这里他对神有这四方面的描述，然后他说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把神四方面的属性归给他，意思就是说来称颂他。他的荣耀第一方面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荣耀这个字基本上是描述神庄严的同在，神光辉有力庄严的同在。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会幕完成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会幕，有云彩遮盖会幕，神的荣光充满会幕，这就是 Shekinah 这个字就是荣耀这个字，是表明神荣耀，神光辉有能力庄严的同在。威严是描述神君王的身份，我们知道君王是充满威严 majesty， 能力是神的能力来掌管这整个他所创造的世界，而权柄是描述神身为创造者，他拥有绝对的权柄来治理一切他所造的。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把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都归给神，而神是从万古以来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的。换句话说，这里讲到神是永恒的，并且是不改变的，所以神的旨意跟计划一定会成就，神所定下的救赎计划一定会完成，神的能力可以保守那些忠心的信徒一直到审判的日子为止，而我们因此必须在真道上追求属灵的成长，在信心上坚固，同时我们要去帮助那些信心动摇的人。在这个最后的颂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颂赞是有口无心，甚至我们常常说的是一种假冒为善。当我们唱歌说神啊，我愿意奉献全部的给你，但其实呢，多拿一点钱奉献就舍不得，多花一点时间给神舍不得。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颂赞不要是有口无心，我们所说的对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因此我们是需要花时间去默想我们口里对神所说的这些颂赞的话，借着默想这样的真理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可以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神，真正的敬拜赞美他。今天是我们圣餐的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盼望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默想，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我们要相信他的能力可以保守我们一直到最后审判的日子，因此我们现今要在真道上竭力的追求我们一起的成长，我们也要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人，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等候我们主的再来。好，所以下面请大家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